心情。
我想不但是今天晚上的心情。
咁啊，阿维智弟兄邀请我，你再讲埋呢次培灵会啦，嗰时。
啊，当罗维智弟兄邀请我再讲这一次的培灵会。
我又开始紧张啦。
我又开始紧张了。
我真系预备咗好长嘅时间。
我真的预备了很长的时间。
个仔结婚嗰时候，我仲谂住呢度。
我的儿子结婚的时候，还想着讲到。
搭飞机嗰时候又谂喺边度。
我坐飞机的时候也在想。
啊，翻到嚟咧，咁又谂喺边度吓。
回来之后又想着这一篇的道。
啊，咁所以都有啲紧张嘅吓。
所以都是有一点的紧张。
啊，咁我不过谂起啊，以前系主光哥都系佢嘅生命都系我哋嘅鼓励嚟。
我想起啊，过往主光弟兄的生命都是我们的鼓励。
系嘛，做牧者嘅时候咧，咪用好长嘅时间去读圣经。
他做牧者的时候，用很长的时间来读圣经。
啊，所以啊，用多啲时间去预备经文都系正确嘅。
用多一点时间来预备经文都是正确的。
啊，有时发觉你当你越去预备嗰时候，你发觉你好似你对啲经文咧又唔系好太掌握咁。
当你用时间去预备的时候，你发觉你对经文又不太好掌握那样。
咁所以又要去再睇下其他嘅圣经，
接着又接着去看其他的圣经。
因为好想提醒自己，即系神嘅圣经嘅话语咧，唔好讲错。
就是要提醒自己，神的话语、圣经的话就不要讲错了。
啊，咁所以我同太太都讲啊。
所以我跟我太太说。
哇！喺列平讲到咧，唔知点解我预备嘅经文嘅时间咁长嘅咧，咁。
不知道为什么在列平讲到我预备经文的时间这么长的。
可能一方面知道列平有一个好重要嘅属灵嘅传统吓。
可能一方面知道列平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传统。
系一个非常好嘅属灵传统。
是一个非常好的属灵传统。
重视圣经。
重视圣经。
弟兄姊妹都系认真去读圣经。
弟兄姐妹都是认真的读圣经。
但另一方面又提醒我自己。
另一方面也提醒我自己，
其实我都是一个学习者。
其实我自己都是一个学习者。
啊、我们都是在神面前一起去、啊、明白神的话语。
我们都是一起在神面前明白神的话语。
讲道可能都不是只是一个单向的过程。
讲道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
其实都是跟弟兄姊妹一起去有互相的回应、分享和去学习。
也是与弟兄姐妹有一个互相的回应学习。
好像我们这个主题一样，扎根至圣真道，效法基督生命。
就像我们的主题一样，扎根至圣真道，效法基督生命。
啊、其实我知道应该这个主题是活出的。
应该我知道这个主题是活出的。
不应该预备的时候一定是想着效法。
不知道为什么预备的时候就是想着效法。
因为我想到我们去一起去读圣经为了什么呢？
因为我想到我们一起去读圣经为了什么呢？
都是要效法耶稣，活出耶稣。
都是要效法耶稣，活出耶稣。
但我们又怎样去效法耶稣的生命呢？
可是我们又如何去效法耶稣的生命
呢？我就见到耶稣的生命又是怎样建基在神的话语上面。
我们又看耶稣的生命是如何建基在神的话语
上面。所以我们有四个晚上，我们都是集中在一个主题，在四个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所以我们有四堂的聚会都集中在四个主题、四个角度来思考。
今天晚上看耶稣怎样信靠神的至圣真道去胜过魔鬼的试探。
今天晚上看耶稣如何信靠至圣真道胜过魔鬼的试探。
明天晚上我睇耶稣基督佢一生人点样去察验神嘅真道，以至去能够去活出呢个神嘅使命。
明天晚上我们看耶稣如何查验神的真道，使得能够活出这一个使命生命。
星期日嘅第一堂，我哋讲到耶稣，佢虽然贵为神嘅儿子，但佢点样谦卑去聆听神嘅话语，为咗要紧紧跟随父神。
星期天的早上第一堂，我们讲到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他是如何聆听神的话语，紧紧地追随神的话。
而最后一堂也提到耶稣基督去成就救恩之后，但他的工作还未完全，他要怎样将真道去传承，为了要去建立教会的门徒。
最后一堂就讲到耶稣虽然成就了救恩，可是他的生命如何显现出来，去建立生命。
好，请听我哋读出呢个今晚嘅经文，或者一齐读啊，我哋一齐读呢个经文吓，预备起。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甲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常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常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常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常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试探他。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好像好比耶稣一样，是一个经历试探的人生。
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如同耶稣一样，都是经历试探的人生。
刚才读的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第四章第一节有两个字，他讲到当时耶稣就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试探。
当我们所读的经文第四章第一节里面讲到，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当时那时就是耶稣刚刚受浸完就受魔鬼的试探。
当时那时就是耶稣刚刚受浸完就受魔鬼的试探。
马太福音那个写法，他讲到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为了要受魔鬼的试探。
马太福音的写法是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为了受魔鬼的试探。
所以原来耶稣受魔鬼的试探，在神的恩典底下是有个目的的。
原来耶稣受魔鬼的试探，在神的恩典之下是有一个目的的。
或者神容让魔鬼试探耶稣，神容让魔鬼试探信徒，是为了有个目的的。
或者说神容让魔鬼试探耶稣，神容让魔鬼试探信徒是有一个目的的，
是要让耶稣的生命能够完美，
是让耶稣的生命可以完美，
要让耶稣的生命能够预备得好，
使得耶稣的生命能够预备得好。
因为这个是耶稣要进到一个公开的服事之前一个最后的准备，
这是耶稣进入到公开的服事之前的一个最后的准备。
事实上呢，不是说耶稣一次先受魔鬼试探，
不是说耶稣这一次才受魔鬼的试探，
耶稣在他一生这三十年以来都是受魔鬼的试探。
耶稣在他的一生这三十年里都有受魔鬼的试探，
由他出生开始就是经历不同的试验和患难，
在他出生之后就经历各样的试验和患难。
他自小就是走难，父母要将他带到埃及，
他从小就是要逃难，父母将他带到埃及。
他成长的时候好像一般的年轻人一样，一样会经历试炼，但耶稣要专心以神的事为念。
他成长的时候像年轻人一样都面对试炼，可是他专心以父的事为念。
他的工作同样，他要成为一个木匠的儿子，
他的工作他成为一个木匠的儿子，
同样有很多人生很多不同的技能生活的学习，
同样有很多人生不同的技能生活的学习，
负上人生该做的责任，
负上人生该做的责任，
同样体会人生不同的劳苦，
同样体会人生不同的劳苦。
但是经过三十年之后，
可是他经过三十年之后，
他受浸之后，
他受浸之后，
他就是这个是神给他一个最后一个准备，
这是神给他最后一个的准备，
被带到旷野为了要受魔鬼的试探，
被带到旷野为了受魔鬼的试探。
路加福音呢，被加多个注释，
路加福音加了一个注释，
说耶稣是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
说耶稣是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
咁即系话咧，呢个受魔鬼的试探咧，系讲到四十天嘅里边咧，系不断有好多试探临到耶稣嘅生命当中。
也就是说，这四十天里有不断的有不同的试探临到耶稣。
我哋跟住读嗰三个试探，只系嗰个四十天之后，嗰个试探去到一个最高峰，一个最大嘅考验而已啫。
我们所读的这三个试探是在全部的试探当中是最高峰最大的那一个的试探，
所以提醒今天我们跟随耶稣的每一位的门徒，
所以提醒今天我们跟随耶稣的每一位的门徒，
如果我们要像这位主的时候，同样我们都会预备会受魔鬼的试探，
如果我们要像我们这一位主的时候，我们都要预备受魔鬼的试探，
可能甚至由你一信耶稣开始你就会受魔鬼的试探，
甚至从你一信魔从你一信耶稣开始你就受魔鬼的试探，
你受浸的时候会受到魔鬼的试探，
你受浸的时候受到魔鬼的试探，
你说我要侍奉主跟随主，
你说我要侍奉主跟随主，
但在你侍奉的时候你就会受到魔鬼的试探，
在你侍奉的时候你就受到魔鬼的试探，
但这个试探是对我们是有益的，
可是这个试探对我们是有益的，
是考验我们整个属灵的生命，
是考验我们整个的属灵的生命，
我们见到这个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人生必定会走过的阶段，
我们见到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人生必须走过的阶段，
耶稣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就好像以色列人四十年的时间在旷野受试探一样，
耶稣受四十天的试探就如同以色列人在旷野有四十年的试探，
生命记里面讲到神要苦练以色列人，
生命记里面讲神要苦练以色列人，
要试验他们看他们的内心是不是单纯是不是真的去守神的诫命，
要试验他们的内心是不是单纯真的是守神的诫命，
弟兄姊妹都明白了，有时我们的生命那个真实的生命是能不能够流露出来，有很多时候是需要在考验当中才能够去表达出来，
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真实的生命能不能流露出来是在真正的考验当中才能看到，
所以现在我们年纪大嘛，经常说做多些运动这样，是不是
就像我们现在年纪大了说要多做运动
咁有时同太太都会去步行啊急步啊咁样，系咪，
所以有的时候我都会跟太太一起去疾步走
咁，但有时呢我见到啲人呢跑步呢，啲人话咩跑马拉松咁，我好羡慕佢，
可是我看到有一些人说要跑马拉松我就很羡慕他们
咁，有时我就喺面都湖嗰个球场见见人有人跑步都有时都羡慕佢，
我们在那一个 Minerva 的那个球场看到人跑步的时候都很羡慕他们
咁，所以有一两次呢我自己都想我都跑下先咁样，
有一两次我就想我也去跑一下
咁我跑二百米先咁样，
那先跑两百米
点知跑二百米嘅时候咁带住个表㗎嘛，
可是一跑两百米的时候带着手表，
哇已经一百五十几了跳到
就看到跳心跳到一百五十多了，
太太骂你了仲跑这样，是不是
太太就会骂说还跑吗
那么昨天自己又出去见到我没有太阳，那么在安静在我屋出面又去散步这样，
那昨天因为天气很好所以在房子附近就去散步
那么有个小学隔有个球场可以打 baseball 这样，
有一个小学里面有个球场可以打 baseball
那么昨天太太不在我身边
昨天太太不在我的身边
那么我想想我又好想跑我又跑了个圈，
我又去跑了一圈，
于是我就想着围着那个 baseball 跑了个圈，
那我这一次就想着绕着那一个 baseball 场来跑一圈
我用我的意志要跑完它不要被自己停，
我用我的意志来跑完它不让自己停
不过跑完之后都有些气喘，
跑完了之后就会有一点气喘，
那么就看一下手表，
又看一下手表
169意思
就169
即刻不敢动着
就马上就不敢动了，
我好想去跑步，
我很想去跑步，
但我平时的操练不够，
可是我平时的操练不够，
当一跑步一考验来到的时候，
当跑步一的考验一来到的时候，
我一个圈已经是169，
我一个圈已经169了，
我想我再跑多圈我瞓在那里了，
如果我再跑我就躺在那里了，
这个提醒我们，我们不单止肉体的生命我们需要去磨练，
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肉体的生命不但需要磨练，
圣经都同讲我们属灵的生命同样会是经过考验，
圣经也说我们属灵的生命同样要经过考验，
考验我们最重要的是不是对神有一份单纯的心，是不是肯守他的诫命，内心如何，
就是考验我们对神是不是有一个真实的心，是不是肯守诫命，我们的内心如何，
如果今天的晚上我们讲到我们是信靠至圣真道去胜过这个试探魔鬼的试探，
今天晚上我们讲信靠至圣真道去胜过魔鬼的试探，
这个信靠就代表我们的内心有没有一份单纯的心，
这个信靠就是代表我们的内心有没有一份单纯的
信，有没有一份的决心，
有没有一份的决心，
我们要信神自己的说话，
我们要信神自己的话，
是就是这样，
就是这一点，
好像耶稣一样，
就像耶稣一样，
无论头那三十年他是这样信靠这位神，
头那三十年他是这样信靠这位神，
或者那四十天里面不停受魔鬼试探，他是这样去信神，
或者那四十天里他不停地受魔鬼的试探，他仍然信靠神，
也都在那三个试探里面仍然坚守去相信，
而且在那三个试探里面坚守信靠。
弟兄姐妹，这个试探是对我们有益处，
弟兄姐妹，这个试探是对我们有益处，
让我们想起好像摩西有四十昼夜在山上领受这个神的诫命一样，
让我们想起摩西在山上有四十昼夜领受神的诫命一样，
出埃及记告诉我们摩西有两次上到山上四十昼夜，
出埃及记告诉我们摩西有两次上到山上有四十昼夜，
也都是讲到不吃饭不喝水，
也是讲到不吃饭不喝水，
为了要专心领受神的启示，
为了要专心领受神的启示，
给我们体会到一个试探的生命经得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多去装载神给我们生命的旨意，
就是我们这一个生命要经得起试探的时候才能装载神的心意。
四十昼夜又给我们想到先知约以利亚用四十昼夜再一次行回去神的山上，
又让我们想起先知以利亚用四十昼夜走回去神的山上，
为了要领受神给他人生这个我叫做下半场的召命，
就是为了迎接神给他下半场的人生的召命，
要呼召这个以利沙跟随，
要呼召以利沙来跟随他，
要建立先知学校，
要建立先知学校，
一个经过试探的生命他才能够更多看得到神给他人生的旨意，
一个经历过试探的生命才能够看到神给他的人生的旨意，
当然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耶稣经过试探之后他的生命是能够完全，
我们最重要看到耶稣受过试探之后他的生命能够完全，
他才能够成为个完美的祭牲，
他成为完美的祭牲，
亦都可以成为那个大祭司，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
也成为那一个大祭司，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
无论你是初信主的弟兄姐妹，
无论你是初信主的弟兄姐妹，
刚刚受浸的弟兄姐妹，
刚刚受浸的弟兄姐妹，
开始出来侍奉的弟兄姐妹，
开始出来侍奉的弟兄姐妹，
或者我们做带领的弟兄姐妹，
或者我们做带领的弟兄姐妹，
我们其实都是跟随这位的耶稣基督，
我们都是跟随这一位耶稣基督，
我们要立志，要靠神的话语胜过人生不同类型的试探，
我们要立志靠着神的话语面对胜过人生不同的试探。
雅各讲得好，新约的信徒，
雅各说得很好，新约的信徒，
百般的试炼都要以为大喜乐，
百般的试炼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好的一个丰盛忍耐的生命，
因为使得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丰盛忍耐的生命，
忍受试探原来都是有福，
忍受试探原来都是有福的，
得胜的时候能够得着生命的冠冕，
得胜的时候可以得着生命的冠冕，
这段的经文呢我们没有详细时间讲，
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没有时间详细讲，
无论试炼和这个的试探都是来自同一个字根，
无论试炼还是试探都是来自同一个字根，
但基本上我们提到原来试探这是很多时候因为人的私欲，我们有我们人性的软弱，
在这里试探是很多时候讲到我们人性的软弱，
你和我都没有分别，
你和我都没有区别，
但我们仍然可以靠着主去得胜，
可是我们仍然可以靠着主得胜，
试炼可能未必来自人的这个罪，
试炼可能未必来自人的罪，
可能来自不同的患难，
可能来自不同的患难，
但同样当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更加纯正，
可是当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更加的纯净，
无论是试炼无论是试探，
无论是试炼还是试探，
雅各他用一个字经过试验，
雅各用了一个字经过试验，
这个试验是中性的了，
这个试验是中性的，
总之我们得胜一切就能够是对我们生命有益处，
就是我们得胜一切就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
我知道神更加俾我哋有应许。
我们更知道神给我们有应许。
啊，我初信主嘅时候咧，读到呢段经文，我就发觉对我好有帮助啦。
我初信主的时候，读到这一段的经文，对我很有帮助。
临前十三章第十章里边讲到，我哋受试探嘅时候，神总会为我哋开一条嘅出路。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里面，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神总是给我们开一条出路。
即是说我们原来我们是有胜过试探的应许的，弟兄姊妹。
原来我们是有胜过试探的应许的，弟兄姐妹。
你面对试探的时候，你不要那么快放弃。
你面对试探的时候，不要那么快放弃。
你面对试探的时候，你来到神的应许里面，你是可以得胜的。
你面对试探的时候，你来到神的应许里面，你是可以得胜的。
你为那时祷告咯。
你为这一件事来祷告。
你对神讲啦，神啊，俾条出路我。
你向神说，神啊，给我一条出路。
你应许过我能够忍受得到嘅。
你应许过我能够忍受得住的。
弟兄姊妹，试下回想你过去嘅属灵嘅经验。
弟兄姐妹，回顾一下你过往的属灵的。
我相信你会有得胜嘅经验。
我相信你有得胜的经验。
你想翻嗰啲得胜嘅经验，亦都系印证圣经嘅应许系真实嘅。
你那些得胜的经验，都印证了圣经的应许是真实的。
神为我哋开一条嘅出路。
神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我哋能够得胜呢个秘诀喺边度咧？
我们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呢？
我哋见到耶稣基督每一次面对试探嘅时候，佢总系用生命记去回应。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每一次总是用生命记来回应。
耶稣话：人活着唔系单靠食物，系靠神口里所出嘅一切话。
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来自生命记。
来自生命记。
耶稣说：我哋唔好试探我哋嘅神，好似啲以色列人喺从前旷野试探一样。
耶稣说：我们不要试探我们的神，就像那些以色列人从前在旷野一样。
又是来自生命记。
也是来自生命记。
耶稣说要拜我们的神，单要侍奉他，又是来自生命记。
耶稣说当拜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也是来自生命记。
我们见到耶稣基督这个旧约的圣经生命记，特别在他面对试探的时候，成为他得胜的那个的力量。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用旧约的生命记，在他面对试探的时候，成为他得胜的力量。
第一样我一定是想到耶稣很熟生命记。
第一样我想到的，耶稣肯定很熟悉生命记。
他经常去看生命记。
他常常去读生命记。
甚至他懂得背诵生命记一些重要的经文。
甚至他能够背诵生命记里一些重要的经文。
所以圣经是已经在耶稣的生命的当中。
所以圣经已经在耶稣的生命里。
啊，所以当有试探来的时候，耶稣很快这些圣经就会出回来去回应这些试探。
所以当试探来的时候，耶稣很快就用这些的圣经的经文来回应试探。
啊，不知道弟兄姊妹读过生命记没啊？
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读过生命记？
啊，这个摩西五经里面是第五卷的圣经。
摩西五经里面第五卷的圣经，
这卷的圣经里面是特别摩西是写给那些第二代的以色列人。
这一卷的圣经是摩西写给那些第二代的以色列人。
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就是因为不信神的话，已经是死在旷野里面。
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就是因为不信神的话，就死在旷野。
他们二十岁以上的已经是死在旷野的了。
二十岁以上的已经全部死在旷野。
啊，最多是得翻这个约书亚和加勒，是不是？
就除了约书亚和加勒。
他们已经去到这个应许之地的约旦河东了。
他们已到了应许之地的约旦河东。
啊，他们甚至已经有得胜的一些的经验。啊，
他们甚至有一些得胜的经验。
但他们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
可是他们要进入那一个应许之地。
就在约旦河西。
就在约旦河西，
摩西就对一班的以色列人去讲这个生命记的信息。
摩西就向这一群以色列人讲生命记的信息。
全个生命记有三十四章的圣经。
整卷的生命记有三十四章的圣经。
摩西认为什么最重要呢？
摩西认为什么最重要呢？
你对着一班新的以色列人要讲些什么说话呢？
你对着一群新的以色列人要说什么话呢？
神感动摩西写生命记。
神感动摩西写生命记，
用你头嗰三章嘅圣经，
用前三章的圣经，
重新神过去喺我哋嘅中间点样带领我哋，点样让我哋去得胜，点样去供应我哋各方面嘅需要。
重新神在过往的日子如何带领我们，使我们得胜，如何供应我们。
即系用咗三章圣经去讲见证，
就是用了三章的圣经来讲见证，
讲故事，
讲故事，
重温神过去嘅喺我哋中间嘅作为，
重温过往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
啊，所以弟兄姊妹，其实一个教会属灵嘅群体咧，不断要讲见证。
所以教会一个属灵的群体要不断的讲见证，
不要忘记神过去的作为，
不要忘记神过去的作为。
原来很多灵性的问题首先是来自忘恩，
所以很多灵性的问题首先是来自于忘恩。
啊，所以我们中间那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很宝贵，
所以我们中间那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就很宝贵了。
有空问下去，
有空也可以问一下他们。
啊，我们过去怎样经历神的？
我们过往是如何经历神的？
有一次主光嫂在这里都讲过啦，这个直堂这个故事啦，这个建堂的故事啦，是不是？
有一次，主光弟兄的太太师母也在这边讲过直堂建堂的见证。
原来我们聆听神的作为是能够激发人的信心。
原来我们聆听神的作为是可以激发人的信心。
然后由第四章去到第二十六章，
从第四章到第二十六章，
用了二十三章的经文，
用了二十三章的经文，
摩西将神的律法再一次详细去解释，
摩西再一次将神的律法来重新解释，
提醒以色列民你们要去明白和要遵守，
提醒以色列民要去明白，要去遵守。
起码有两个原因。
起码有两个原因。
第一，你遵守，你先有生命。
第一，你遵守才有生命。
你离开神的律法就死路一条。
你离开神的律法就是死路一条。
啊，今晚我特登打条胎咧，尝试咁啦。
我今天晚上特别打了这一个胎。
得黑白两种色嘅。
只有黑白两种颜色。
啊，咁我个仔结婚唔打呢啲噶，系咪？
我的儿子结婚，我不会打这个的领带的。
戴啲红色啊、彩色啊噶咁样啦，系咪？
戴一些红色或彩色的领带。
神嘅话语只有呢个方面系黑同白。
神的话语在这方面是只有黑和白。
摩西讲得清楚，遵守就系生命。
摩西讲得很清楚，遵守就是生命。
离开唔遵守就系死路一条。
离开不遵守就是死路一条。
耶稣就是信靠这个的话语，
耶稣就是信靠这一个的话语，
这个第一个原因，
这是第一个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我们要去遵守神的话语。
第二个原因，我们要去遵守神的话语，
我们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
我们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侍奉，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侍奉，
我们所有的见证，
我们所有的见证，
所有的征战，
所有的征战，
所有面对魔鬼的攻击，
所有面对魔鬼的攻击，
面对人的这些软弱，
面对人的软弱，
全部都要靠神的话语去征战才能够去得胜，
全部都要靠神的话语去征战才可以得胜，
才能够进入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
才可以进入到神给我们的
应许之地。这个神的话语不可以加不可以减，
神的话语不能够加或减，
即是说神的话语已经是全备，
就是说神的话语已经是全备了，
即代表神的话语是足够让我们有能力去明白神和是做神的心意，
就是神的话语有足够的让我们明白神和做神的事情。
啊，即在神学上有两个很重要的名词，我们一般讲
在神学上有两个很重要的名词，
即是说我们神的说话那个的必须性，
就是神的话语的必须性，
我们必须要有神的话，
我们必须要有神的话。
而另外就是神的话语的完备性，神的话已经是足够完全，是能够是让我们能够去行神的旨意。
就是神的另外一个，就是神的话语的完备性，就是神的话就是足够我们去行神的心意的。
这个也不是我讲的，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耶稣讲的，
是耶稣说的，
耶稣读旧约圣经的，
耶稣是读旧约圣经的，
耶稣自己亲自去肯定律法，即是讲到旧约的圣经一点一画不能废去，
耶稣自己亲自肯定旧约圣经律法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
耶稣是这样去教导门徒，
耶稣是这样去教导门徒的，
耶稣也都是自己这样去遵行神的律法，
耶稣也是这样去遵行神的律法。
今天对我们新约的信徒同样都重要，
今天对我们新约的信徒也同样重要，
特别提到我们平安福音堂这个属灵的传统，
特别提到平安福音堂我们这一个属灵的传统。
我相信这个是对我们无论是一班比较旧的或者一班新的弟兄姊妹都需要经常去重温，
无论是对于一群旧的弟兄姐妹还是新的弟兄姐妹，这一点都需要去重温，
代表我们对神的话语那个重视的态度，
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一个重视的态度，
同埋代表神的话语怎样是影响着我们的信徒信仰和教会的生活，
就是神的话语如何来影响我们的信仰和教会生活。
原来生命记都教我们的了，
原来生命记也有教导我们。
我相信这些都是耶稣去不断去反思的，在他的属灵生命的里面，
我想耶稣也是不断的去反思的，在他的属灵生命里
面，这个生命记里面他提到神的话语你要去听，
生命记里面提到神的话语你要去听，
首先你用了耳朵去听，
首先你要用耳朵去听，
即是说代表你要专心，
也就是说你要专心，
跟着提到神的话要记在个心的里面，
然后提到神的话语要记在心上
，所以我想到如果记即起码你要背啦。
我想到记，那你起码要背
，你要在个心里面记得啦，
你要在心里记得
一个重要的位置啦，
一个重要的位置，
然后我们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
然后我们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
殷勤教训可以翻译成就反复讲述，
殷勤教训可以翻译为反复教训，
即是讲一次不够的，
就是讲一次不够的，
反复去讲，
要反复去讲
，所以有时弟兄姊妹说哎，这道都听过了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会说，这些道都听过了，
圣经是讲的嘛，反复讲述嘛，
圣经说是反复讲述
，当然个讲员不要每次都讲同一篇，是
当然讲员不是每天都，每一次都讲同一篇，
就算他讲同一篇他都有不同的体会啦，
就是他讲同一篇都有不同的体会，
但对于一个听者来讲都是一样的，
可是对于听者来说都是一样的，
就算是同一篇的信息可能每次听的时候我们都有不同的领受的，
尽管说同一篇的信息我们去听的时候都可能有不同的领受，
代表我们用个口要去不断去复述，
就代表我们要用口不断的去复述，
代表我们有不同的分享，
代表我们有不同的分享，
他还要这些神的话语在我们在家在路上行路躺卧都要谈论，
也是在我们家里走路躺下都要谈论，
即提到在我们的生活上被你谈论，即代表你要不断去反思，
就是在生活上你说要谈论，就是代表我们要不断的反思，
即这些圣经怎样能够用得出来，
就是这些的圣经如何能够，用出来，
怎样能够实践出来，
如何实践，
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
跟我的生命有什么的关系，
让这些圣经能够跟我们的生命有一种的联合，
让圣经能够与我们的生命有一种的联合，
最后要将这些经文系在手上戴在额上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和城门，
然后把经文系在手上戴在额上写在门框上城门上，
代表这个神的话语影响我们全人的生活，
代表神的话语影响我们全人的生活，
你的
家，你的家
，你的社会的那个的工作的责任，
你的社会工作责任，
影响我们生命每一个部分，
影响我们生命每一个部分，
弟兄姐妹，神的话语今天我们有没有去听，
弟兄姐妹，神的话语今天我们有没有去听，
代表有专心的聆听，
代表有专心的聆听，
有没有去记在个心里面，
有没有记在心里，
弟兄姐妹仍然鼓励大家去背圣经，
弟兄姐妹仍然鼓励大家去背圣经，
能够让你的生命是长久有益处，
对你的生命长久有益处，
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口去讲圣经，
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口去讲圣经，
分享圣经，
分享圣经，
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思考去反思圣经的应用，
我们有没有思考反思圣经的应用，
最后我们怎样在生活每个层面里面去实践出来，
最后我们在生活每一个层面如何实践出来。
生命记那个意思就是代表将神的律法重新去宣讲一次。
生命记的意思就是将神的律法重新的述说一遍。
提醒我们今天对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或者对整个教会来讲有个什么属灵的意义呢？
提醒我们对弟兄姐妹对整个教会来说有什么样的属灵意义呢？
摩西对以色列人新一代要再新宣讲神的话语。
摩西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在宣讲神的话语，
代表可能我们已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很多人或者慢慢忘记了神的话语，
就代表我们可能隔了一段长的时间，我们开始忘记神的话语。
我们需要重新再一次聚焦在神的话语上面去建立我们的信仰生活。
我们重新要聚焦在神的话语上来建立我们的属灵生命。
另外一方面就提醒我们，我们要去实行神的使命，我们去征战之先，我们一起去遵守神的话语。
提醒我们在去征战之前，我们要去遵行神的话语。
神要带领我们要进入他的应许之地。
神要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应许之地。
神带领列平不单止我们去建立这个教会。
神带领列平不但是建立这个教会。
神要带领教会要进去另外一个地方。
神要带领教会进到另一个地方。
为神去征战。
为神去征战。
去得着更多应许之地。
去得着更多应许之地。
为神去树立那个灯台。
为神去树立这一个灯台。
但是得胜的力量来自神的话语。
可是得胜的力量来自神的话语。
所以圣经这个成为我们的应许。
所以圣经成为我们的应许。
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去完备。
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得到完备。
所以我们见到耶稣去在试探的时候，他是去面对魔鬼这个厉害的试探。
所以耶稣是面对魔鬼这一个厉害的试探。
圣灵带耶稣去面对魔鬼试探。
圣灵带领耶稣去面对魔鬼的试探。
耶稣体会他是神的爱子。
耶稣体会他是神的爱子。
神赐下圣灵的能力让耶稣去面对魔鬼的试探。
圣灵赐下能力让耶稣去面对魔鬼的试探。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面对这个试探，我们不是带着一个忧愁的心。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面对试探不是带着一个忧愁的心。
我们知道神会与我们同在，好像与耶稣同在一样。
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如同与耶稣同在一样。
这个也都是神要预备我们要去迎接更大的侍奉。
这是神要预备我们迎接更大的侍奉。
耶稣他是不靠他自己去面对这个试探的。
耶稣不是靠他自己去面对这一个试探。
我们见到耶稣禁食四十昼夜之后就肚饿了。
我们见到耶稣禁食四十昼夜之后就肚子饿了。
这四十昼夜肚饿，即代表耶稣那个的可能的身体已经去到一个极限。
就是代表耶稣的身体已经到了一个极限。
因为我相信我们没什么能够禁食四十昼夜，是不是？
因为相信我们没有哪一个可以禁食四十昼夜。
那我们现在说断食都是可能十六小时，是不是？
我们断食可能都是十六小时而已。
禁食四十小时都很厉害，是不是？
禁食四十小时已经很厉害了。
耶稣禁食四十天代表他的身体去到一个极限。
耶稣禁食四十天代表他的身体已经到了一个极限。
耶稣感觉到肚饿。
耶稣感觉到肚子饿。
耶稣需要食物去充饥。
耶稣需要食物去充饥。
补充他的体力。
补充他的体力。
这个是人的基本的生活所需。
这是人的基本的生活所需。
当他来到这个的关系关头的时候，魔鬼就去试探耶稣。
当他来到这个关头的时候，魔鬼就来试探耶稣。
魔鬼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那就将这石头吩咐他变成食物。
魔鬼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为食物。
我们见到魔鬼那个说话是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你会看到魔鬼的话是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耶稣自然是神的儿子。
耶稣自然是神的儿子。
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
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
魔鬼去试探耶稣。
魔鬼去试探耶稣。
你去证明你是神的儿子。
你去证明你是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是大有能力的。
神的儿子是大有能力的。
你用你的能力去证明你是神的儿子，
你用能力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
你也都用你的能力去满足你的需要，
你也用你的能力来满足你的需要。
那你说耶稣可不可以将这些石头去变成食物呢？
你说耶稣能不能将那些石头变成食物呢？
魔鬼用一个字就是吩咐。
耶稣用魔鬼用了一个字是吩咐，
就是说耶稣你应该有个权柄的、哦、
就是说耶稣你应该有这个权柄的。
耶稣可以将水变成酒，
耶稣可以将水变酒，
这个是耶稣在加拿婚宴里面第一个神迹，
这是耶稣在加拿的婚宴里面的第一个的神迹。
那所以石头变食物，
所以石头变食物，
水变酒，
水变酒，
那理论上应该一样的，
理论上是一样的，
因为两个物质都不同的，
两个物质不一样。
石头啊，这些同这些食物是不同的嘛，
石头和食物是不一样的。
但是耶稣有能力去改变这个物质，
耶稣有能力去改变这一个物质。
魔鬼试探耶稣，
魔鬼试探耶稣，
你用你的神的儿子的能力去满足你自己的需要，
你用你神的儿子的能力去满足你自己的需要。
好多时候原来我们发觉魔鬼试探人那个、那个、吊诡的地方在哪里，
你会发现魔鬼试探人那一个吊诡的地方在哪里呢？
而我们看到魔鬼不是试探耶稣去再犯罪，
耶稣魔鬼不是试探耶稣去让他犯罪。
我们读到雅各书的时候，人受试探的时候，人被自己的私欲牵引，以致能够是去产生这个罪行。
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我们是我们人犯罪是因为私欲的牵引而产生这些罪。
好多时候当我们刚刚初信啊，或者刚刚受浸啊等等。
当我们刚刚信主或者是刚刚受浸的时候，
好多时候我们的属灵经都告诉我们听，我们以前未信耶稣之前的罪很多时候都会回来去试探我们的。
在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那些罪都会回来来试探我们。
所以如果是有初信的弟兄姐妹，你不要灰心。
所以有初信的弟兄姐妹，你不要灰心。
你失败了，你再一次来到主的跟前去求主帮你。
你失败了，你再一次到主面前求主帮助你。
但慢慢你信主一个个阶段，
但慢慢你信主到了一个阶段，
你的生命有成长，
你的生命有成长，
慢慢你就有能力胜过以前那些罪的试探的了，
慢慢你就有能力胜过以前那些罪的试探。
那是不是代表没有了试探呢？
是不是代表没有了试探呢？
又不是、哦、
又不是的，
试探变成另外一种的形式，
试探变成了另一种形式。
这个试探不是叫耶稣去犯罪，去犯奸淫，去犯杀人罪，
这个试探不是叫耶稣去犯罪，犯杀人罪、奸淫罪。
这个试探是试探耶稣要用自己的能力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这个试探是让耶稣用自己的能力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这个试探更加是吊诡。
这个试探更加的吊诡。
更加狡猾。
更加的狡猾。
是要让耶稣的心态上由去依靠神转为去依靠自己，
是让耶稣的心态从依靠神转为依靠自己。
当我们信主有时越耐的时候，
当我们信主越久的时候，
可能我们已经没犯我们未信耶稣之前那些的罪行，
可能我们没有犯那些信耶稣之前所犯的罪行，
可能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比人家道德上更加是优胜，
可能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比别人道德上更加优胜，
但有时可能我们变成另外一种的一个试探，
可是有的时候就变成另一种的试探，
靠我们的能力去生活，
靠我们的能力去生活，
靠我们的能力去计划我们的人生，
靠我们的能力去计划我们的，
靠我们的能力去解决我们个人的问题，
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解决我个人的问题，
甚至靠我们的能力去参与不同的属灵的服事，
甚至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参与不同的属灵的服事。
无神论者有两种的，
无神论者有两种，
第一种的无神论者是在一个思想上他根本不相信有神，
第一种就是无神论者就是在思想上不相信有神。
第二种的无神论者，
第二种的无神论者，
他思想上是相信有神，
他思想上相信有神，
但在他实际的生活上面他跟神是没有关系，
他在实际的生活中他与神没有关系，
他的心态里面没有神，
他的心态里没有神，
他在生活的实践上面不会靠神，
他在生活的实践上不会靠神。
他遇到事业的困难的时候，他不是去依靠神。
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去依靠神。
他仍然想着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
他仍然想着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
他变成一个实际的生活的无神论者。
他成为一个实际的生活上的无神论者。
但耶稣回答。
可是耶稣回答。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好比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
好比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
这个神是大能的神嘛。
这位神是大能的神。
能够十灾嘛。
能够有可以发十灾。
能够将红海分开。
能够将红海分开。
但是以色列人去到旷野的时候。
可是当以色列人去到旷野的时候，
不是有云柱火柱吗？
不是有云柱火柱吗？
但以色列人同样都会有经历饥饿的这个经验。
可是以色列人仍然有经历饥饿的这个经验。
经历这个缺乏的时候，
经历这些缺乏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神是这个能力不足够呢？
是不是代表神的能力不足够呢？
是不是代表神不爱以色列人呢？
是不是代表神不爱以色列人呢？
耶稣说不是。
耶稣说不是。
是为了一个目的。
是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要苦练试验以色列人。
就是要为了苦练试验。
让以色列人去体会他们是不是真的真心去相信这位的神。
让以色列人去体会他们是不是真心的相信这一位神。
依靠这位的神去面对他们生活所需。
依靠这位神来面对他的生活所需。
神耶稣啊，
耶稣说
他是就是神的爱子，
他是神的爱子，
好比以色列人一样，
好比以色列人一样，
是神的爱子，
是神的爱子，
是蒙神所爱的，
是蒙神所爱的。
但原来蒙神所爱的人都会经历这些什么苦练的，
原来蒙神所爱的人都会经历这一些的苦练。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过一些的苦。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都会经历过一些的苦。
有时这些苦是来自我们都会经历我们生活上的缺乏。
这些苦可能我们都会经历生活里的缺乏。
有时我们都会经历一些人际关系的被人家攻击。
可能也会经历人际关系上被别人攻击。
我们有时的苦练可能是来自肉身的健康的带来的痛苦。
可能我们的苦练是来自我们肉身上病痛所带来的痛苦。
有时可能来自我们所爱的人，我们为他所忧心带来的痛苦。
可能是因着我们所爱的人，我们为他们忧心所带来的痛苦。
这些都是生命记里面所讲的各式各样的苦练。
这些都是生命记里面所讲各式各样的苦练。
但原来这个苦练，耶稣说是去锻炼我们今天人活着不是靠自己的能力。
所以耶稣说这一些的苦练都是为了锻炼我们人活着不是靠自己的能力。
再一次单单去仰望这位的神。
再一次单单的仰望这一位神。
我想是以前侍奉的时候。
以前侍奉的时候，
当自己年轻的时候，
当自己年轻的时候，
觉得自己很热心的时候，
觉得自己很热心的时候，
慢慢觉得很多东西都是靠自己的能力，
慢慢觉得很多东西都是靠自己的能力。
我有热心，我就去侍奉神咯。
我有热心，所以我去侍奉神。
我有热心，我就去奉献咯。
我有热心，所以我去奉献。
我可以承担教会不同的侍奉角色咯。
我可以承担教会不同的侍奉角色。
慢慢心态上可能已经偏离了神，自己是不察觉。
慢慢心态上已经偏离了神，却自己不察觉。
但我都很感谢神，是当我自己生病的时候，再一次神再一次呼召我。
可是我都很感恩，当我自己生病的时候，神再一次呼召我。
让我明白到今天不是靠我的能力去侍奉主。
让我明白我今天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去侍奉主。
在人生里面会经历不同的缺乏。
在人生里面会经历不同的缺乏。
去学习去等候神的供应。
去学习等候神的供应。
儿女的成长是我们一个人生很大的一个学习。
儿女的成长是我们人生当中很大的一个学习。
因为那个不是我们所掌管的。
因为那一个不是我们能够掌管的。
但不代表我们不忠心。
可是不代表我们不忠心。
在个过程的里面继续去相信依靠这位的神。
在过程当中继续的去相信依靠这位神。
啊，以前侍奉都面对一些很大的困难。
过往侍奉也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
一出来在教会侍奉。
一出来叫教会侍奉。
就面对教会有一些内部的冲突。
就面对教会有一个内部的冲突。
以前那些好好同工竟然互相去攻击。
一些很好的同工竟然互相的攻击。
啊，我在中间，我站在中间的时候发觉两边都不能够讨好。
我站在中间的时候发现两边都不能讨好。
啊，有时同弟兄姊妹分享。
啊，有的时候和弟兄姐妹分享。
啊，那时候经常都失眠。
那时候常常失眠。
甚至怀疑神呼召我自己是搞错了的。
甚至怀疑神呼召我是搞错了。
啊，但也都感谢主。
可是也感谢主。
就好像圣经所讲，神为我开一条的出路。
就像圣经所讲，神为我开一条出路。
当发觉自己好冇能力的时候，
当发现自己很没有能力的时候，
好像圣灵又会提醒你，
好像圣灵又提醒你，
你忍耐，
你忍耐，
你安静做你的工作，
你安静做你的工作，
等神去解决，
让神等神去解决。
啊，结果过了一段时间，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
好像啲问题就已经过去了，
就好像那些问题就过去了，
在个过程更深去体会，
在那个过程更深的去体会，
不是靠自己的能力。
不是靠自己的能力。
人活着不是靠自己的能力。
人活着不是靠自己的
能力。不是说我们没有能力。
不是说我们没有能力。
但我们经历不了神。
可是我们经历不了神。
是靠神他自己的带领。
是靠神他自己的带领。
魔鬼试探完耶稣之后，魔鬼又带耶稣去到圣城的殿顶。
魔鬼又带耶稣到了圣城的殿顶。
好吧，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跳下去啦。因为主要吩咐的使者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面。
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跳下去，因为神会吩咐他的使者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
这个殿顶距离个地面有300多尺高的，应该
那个殿顶距离地面有300多尺高。
这个耶稣第一个试探是在耶稣肚饿的时候。
第一个的试探是在耶稣饥饿的时候，
在旷野的地方，
在旷野的地方，
是一个没有人烟一个隐藏的地方，
是一个没有人烟隐藏的地方，
代表耶稣所受的试探其他人是见不到的，
代表耶稣所受的试探其他人是看不到的。
耶稣即刻吩咐石头变成物就得了，
耶稣马上吩咐石头变成食物，不就
快快脆脆吃了落肚就没人见了，是不是
很快吃完了那就没人看到了。
我们很多时候的试探在隐藏里面是看不到，
很多时候我们的试探是在隐藏当中没有人看见，
但耶稣坚守，
可是耶稣坚守，
但第二个试探来到殿顶，
可是第二个试探到了殿顶，
是所有犹太人都看得见的地方，
是所有犹太人都看得见的地方，
是一个公开的地方，
是一个公开的地方。
魔鬼说，如果你要人相信你是这个尼赛亚，你是神的儿子，跳下去吧。
魔鬼说，如果让人要相信你是尼赛亚，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跳下去。
你是神的儿子，神一定会保守你，等你不会受伤。
你是神的儿子，神一定会保守你，使你不受伤。
有时我们的试探不单止来自隐藏，
有的时候我们的试探不但来自隐藏，
有时是来自公开，
有的时候是来自公开，
别人望着你的时候，
别人看着你的时候，
魔鬼有时会试探我们，
魔鬼有的时候会试探我们，
我们追求那种别人的名声和拥戴，
我们追求别人的名声和拥戴，
用我们的能力去赢取这种人的拥戴，
用我们自己的能力去赢取这一种的拥戴。
但耶稣跟着又讲，
可是耶稣跟着说，
不要试探主你的神，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不要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去试探耶和华，
不要像以色列人那样去试探耶和华，
因为以色列人不以神为一个圣洁忌邪的神，
因为以色列人不以神为一个圣洁忌邪的神，
他们藐视了神和他们的关系，
他们藐视了神与他们的关系，
他们滥用了他作为神子民的身份，
他们滥用了他们作为神的子民的身份，
他们以为神是一位私恩的神，所以他们可以对神是带着一个不尊敬的心，
他们以为神是私恩的神，他们带着一个不尊重的心对
神，他们就在马撒那里去试探耶和华，
他们就在马撒那里试探耶和华，
马撒就是在出埃及记第17章讲到他们去到利非定安营的时候，
玛莎就是在出埃及记十七章，他们到了利非定安营的时候，
他们没有水喝，他们向摩西发怨言。
他们没有水喝，他们向摩西发怨言。
他们试探耶和华，
他们试探耶和华，
埋怨神，
埋怨神，
带领他们面对这个没有水喝的情况。
带领他们到了一个没有水喝的情况。
当时神就吩咐摩西 用击打磐石将水流出来。
当时神就吩咐摩西击打磐石让水流出来。
那个地方就是叫做玛莎，就是试探神的意思。
那个地方就叫做玛莎，意思就是试探神。
又是叫做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
也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
他们去试探神。
他们去试探神。
他代表他对神的不信，
代表了他们对神的不信，
怀疑神的慈爱和能力，
怀疑神的慈爱和能力。
他们去用埋怨，
他们用埋怨，
埋怨人，
埋怨人，
埋怨神，
埋怨神，
用他们的方法要去拿他们自己的益处，
用他们的方法去拿他们自己的益处，
达到自己的目标，
达到自己的目标，
甚至不知道原来他们已经是得罪了神。
甚至他们不知道他们原来已经得罪了神。
这个试探是代表他们对神的一种的恶行。
这个试探是代表了神对、他们对神的一种的恶行。
所以耶稣说不要试探耶和华你的神。
所以耶稣说 不要试探耶和华你的神。
要以神为圣洁。
要以神为圣洁。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不要滥用了神的恩典。
我们不要滥用了神的恩典。
其实是我们试探了神都不知道。
其实是我们试探了神都不知道。
我们滥用了神的恩赐。
我们滥用了神的恩赐。
但我们仍然隐藏很多罪恶的生活当中。
可是我们仍然隐藏很多罪恶的生活。
我们以为神不追究。
我们以为神不追究，
我们轻忽了神对我们的管教，
我们轻忽了神对我们的管教。
可能神透过弟兄姐妹提醒我们，
可能神透过弟兄姐妹来提醒我们，
透过圣经提醒我们，
透过圣经提醒我们，
透过一些生活的艰难提醒我们，神要管教我们，
透过一些生活的艰难提醒我们。
但我们如果轻忽的时候，
可是当我们轻忽的时候，
我们就进入了魔鬼的网络，
我们就进入了魔鬼的网络。
我们试探我们这一位的神，
我们试探我们这一位神。
我们会不会又轻忽了同神的关系？
我们是不是会轻忽了我们和神的关系？
我们觉得我们侍奉主不热心，是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我们觉得我们侍奉主不热心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我已经有我一些基本的这个信仰生活，
我已经有了我基本的信仰生活。
我信了主这么多年了，
我信主都这么多年了，
我都仍然信了吗？
我仍然是信的。
我们轻忽了我们同神这种亲密的关系，
我们轻忽了和神的亲密的关系。
我们失去了追求神那种的热心，
我们失去了追求神那种的热心。
或许我们落在一种试探神当中，我们都不知道，
或者我们落在一种试探神的当中，我们都不知道。
耶稣提醒我们不要试探了主的神。
耶稣提醒我们不要试探这位主这位神。
这个经文里面又都提醒我们，这个魔鬼用很多诡计的方法来试探耶稣。
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魔鬼用各样的诡计来试探耶稣。
这段圣经里面特别提到魔鬼用圣经去试探耶稣。
特别提到魔鬼用圣经来试探耶稣。
他特别用到诗篇九十一篇里面，他讲到神要吩咐的使者去托住耶稣的脚保护耶稣。
他特别用了诗篇九十一篇，说神会吩咐侍者托住耶稣的脚。
我们知道诗篇那里是讲到神一个应许。
我们知道诗篇那里是讲神的应许，
讲到神有个保证，神一定会保护我们，
讲到神有一个保证要保护我们。
但魔鬼却用着圣经去鼓励耶稣，是去私下跳下来让神去保护他。
可是魔鬼却用这段经文来鼓励耶稣私下跳下来让神去保护他，
将神的话语去扭曲，
将神的话语去扭曲，
让人去私自去任用，
让人去私自的去应用，
为了满足人的私欲，
是为了满足人的私欲。
所以我们见到魔鬼的试探更加去狡猾，
我们会看到魔鬼的试探更加的狡猾，
去将神的话语去改变，
他将神的话语去改变。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经验，
这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经验。
我们知道我们的始祖犯罪，也是魔鬼去扭曲神的话语。
我们知道我们的始祖犯罪，也是魔鬼去扭曲神的话。
魔鬼首先说，园中所有的树上果子是不是都是不可以吃呢？
魔鬼首先说，是不是园中所有的果子，树上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吗？
夏娃都答得好啱嘅喎，听得清楚，净系嗰棵啫，分别是恶树唔可以吃啫。
夏娃却听得很清楚，回答说，只有那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
蛇又话，咁系咪唔可以食？系咪连唔可以摸都唔得咧？
蛇又说，是不是不可以吃，不可摸也？也不行，连摸也不行吗？
已经将神的话语私下加上了一些东西了。
已经将神的话语私下加了一点东西。
跟着魔鬼又将神的话语私下减了一些东西。
然后魔鬼又将神的话语私下减了一点。
你们不一定死。
你们不一定死。
你们就真的能够好像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
你们就会像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
我们今天见到试探的有时那种的诡诈是那个真理有时候是什么？我们叫做 half truth， 一半的真理。
我们现在看到试探的那一个诡诈，就是他会用 一半的真理。
我们不是不相信圣经。
我们不是不相信圣经。
我们基督徒相信圣经，信耶稣得永生。
我们基督徒相信圣经，信耶稣得永生。
我们基督徒相信圣经，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基督徒相信圣经，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相信圣经，耶和华是我牧者，会保护我们。
我们相信圣经里面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会保护我们。
但有时我们会忘记了圣经讲神是一位忌邪的神。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圣经说神是一位忌邪的神。
神是一个不可以被他试探的神。
神是一位不可让人试探的神。
我们忘记了神是烈火。
我们忘记了神是烈火。
我们忘记了神要来做审判。
我们忘记了神会来做审判。
我们忘记了审判从神的家起手。
我们忘记了审判从神的家起手。
我们人有时个心，我们会刻意去选择某些经文。
我们有的时候人的心就会刻意的去选择某一些的
经文。会刻意去轻视某一些经文。
会刻意的去轻视某一些的
经文。我们同样中了魔鬼的试探。
我们同样中了魔鬼的试探。
加了这些圣经。
加了一点圣经，减
了啲嘅圣经，
减了一点的圣经。
魔鬼讲嘅嘢啱唔啱咧？
魔鬼说的对不对呢？
有一部分正确，
有一部分是正确。
亚当食咗之后唔系即刻死。
亚当吃了不是马上死。
亚当活到930岁。
亚当活到930岁。
亚当食咗呢个果子之后，
亚当吃了这个果子之后，
佢真系能够知道善恶。
他真的能够知道善恶。
咩叫善恶呢？对亚当嚟讲。
对亚当来说，什么是善恶呢？
他害怕听到神的声音。
他害怕听到神的声音。
他害怕见到神的面。
他害怕见到神的脸。
他见到自己和妻子赤身露体的羞耻。
他看到自己和妻子赤身露体就羞耻。
他能够知道善恶。
他可以知道善恶。
不过是他犯罪的善恶的经验。
是，可是是他犯罪的善恶的经验。
耶稣坚守相信神的话语。
耶稣坚守相信神的
话语。我见到最后魔鬼两次都不能够得胜的时候，
我们看到最后魔鬼两次都不能得胜的
时候，魔鬼就将耶稣带到去一个最高的山。
魔鬼就将耶稣带到一个最高的山，
将世上的万国荣华指给耶稣，
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指给耶稣看。
路加福音再加埋万国的权柄都指给耶稣。
路加福音加上了万国的权柄都指给耶稣。
对，魔鬼就对耶稣讲：你俯伏拜我，你就可以得着万国。
耶稣魔鬼说：你俯伏拜我，你就可以得着万国。
耶稣来到地上边，他要成就十架救恩。
耶稣来到地上，他要成就十架救恩。
他要得胜的时候，
他要得胜的时候，
他耶稣就是要成为万国的君王。
耶稣就要成为万国的君王，
所有的万国的荣华权柄都要归于耶稣。
所有的万国的荣华权柄都要归给耶稣。
啊，连嗰啲嘅门徒都问耶稣嘛，你德国降临嘅时候系几时咧？咁
连门徒都问耶稣，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要到什么时候呢？
你复兴以色列国系咪呢个时候？
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这个时候？
啊，就算保罗喺哥林多前书都咁讲，耶稣要系得着神嘅国度。
耶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都说耶稣要得着神的国度。
啊，所以耶稣最终是要得着万国的荣华。
耶稣最终是要得着万国的荣华。
但是需要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
但是要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
不可以避开这条十字架的道路。
不可以避开这条十字架的道路。
才可以得着万国的，同埋万国的荣华。
才可以得到万国的荣华。
魔鬼给耶稣另外一个试探。
魔鬼给耶稣另外一个试探。
有一条捷径。
有一条捷径，
可以快好多，
可以快很多，
可以避开一啲嘅苦难，
可以避开这一些的苦难，
一样达到目标，
一样达到目标。
弟兄姐妹，今日我哋同样面对好多呢一类型嘅试探。
今天我们同样面对同一类型的试探。
我哋为咗完成个目标，
我们为了完成那个目标，
我哋为咗达到个结果，
我们为了达到那个结果，
我哋唔系用神嘅方法。
我们不是用神的方法，
我们避开了一些的难处，
我们避开了一些的难处，
避开了一些的患难，
避开了一些的
患难，减少应该要付上的代价，
减少应该付上的代价，
为了要得着同一个结果，
为了得着同一个结果。
但耶稣坚持，
可是耶稣坚持，
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耶稣命令魔鬼退去吧，
耶稣命令魔鬼退去吧。
魔鬼就是敌挡神，
魔鬼就是敌挡神。
对于耶稣来说没有妥协的余地，
对于耶稣来说没有妥协的余地。
我们要去明白神的使命，
我们要去明白神的使命，
我们要做神给我们的工作，
我们要做神给我们的工作。
不够，
不够，
还要按神的方法去做神的工作，
还要按神的方法来做神的工作，
按神的时间表去做神的工作，
按神的时间表来做神的工作，
不去逃避那些的代价，
不要逃避那些的代价，
才是叫做完全遵行神的心意，
才叫做完全遵行神的心意，
侍奉他，就是做神要我就做我的工作，
就是要做神让我们做的工作，
按照神的心意做神的工作，
按照神的心意做神的
工作，去敬拜神，
去敬拜神，
以神为尊为圣，
以神为尊为圣。
撒旦退去吧，
撒旦退去吧。
我们见到耶稣得胜，
我们见到耶稣得胜，
耶稣得胜，他成为我们的榜样，
耶稣得胜成为我们的榜样。
耶稣的德胜显明他真是神的儿子，
耶稣的德胜显明他是神的儿子，
不是用自己的能力去德胜，
不是用自己的能力去德胜，
不是去用自己的方法，
不是用自己的方法，
不是去用走捷径的方法，
不是用走捷径的方法，
是成为神的儿子，
是成为神的儿子，
完全去跟神的旨意而行，
完全的跟神的旨意而行，
信靠神所赐给他的话语，
信靠神所赐给他的话语。
今日弟兄姊妹，我哋都有神嘅话语。
今天我们都有神的话语。
神今日已经赐俾我哋一本全备嘅圣经。
神今天已经赐给我们一本全备的圣经。
我哋感谢神，我有教会。
我们感谢神，我们有教会。
弟兄姊妹互相咁样去扶持守望，一起去胜过呢个魔鬼嘅试探。
弟兄姐妹可以守望，互相扶持去胜过魔鬼的试探。
我哋见到神让耶稣去得胜，
我们见到神让耶稣去得胜，
耶稣得胜就是我们都可以得胜，
耶稣得胜也就是说我们都可以得胜。
圣经说魔鬼离开耶稣，
圣经说魔鬼离开耶稣，
有天使来侍候耶稣，
有天使来侍候耶稣，
神知道我们的需要，
神知道我们的需要，
神可能知道耶稣的饥饿，
神可能知道耶稣的饥饿，
疲倦，神用天使去侍候耶稣，
神用天使去侍候耶稣。
路加福音说魔鬼暂时离开耶稣，
路加福音说魔鬼暂时离开耶稣，
代表耶稣的一生都要面对魔鬼的试探，
代表耶稣的一生都要面对魔鬼的试探。
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个的经历试验的人生，
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个经历试验的人生。
但神俾我哋已经有一条嘅出路。
可是神给我们已经有一条的出路。
叫我哋能够忍受得住。
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
靠神嘅话语。
靠神的话。
能够得胜。
能够得胜。
啊，我哋一起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
我亲爱主耶稣基督。
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你的德性成为了我们最美好的榜样。
你的德性成为我们最美好的榜样。
我们同样可以跟随你这份对神信靠的心。
我们同样能够跟随您那一份对神信靠的心。
我们要立志，我们要信靠神的话语去得胜诸般的试探。
我们立志信靠神的话语去得胜诸般的试验。
你是我们一生的供应者。
你是我们一生的供应者。
你是我们这个人生的神给我们的能力是更加宝贵。
你在我们人生上给我们的能力是更加的宝贵。
你是我们人生这个圣者，我们要尊你为圣。
你是我们人生的圣者，我们要尊您为圣。
你是我们人生的王，我们一生要效忠给你。
你是我们人生的王，我们一生效忠于你。
我们求耶稣基督今晚你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内心去讲说话。
我们求耶稣基督今天晚上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内心说话。
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面个属灵的光景。
因为您知道我们的属灵光景。
你都知道我们心灵的脆弱。
你知道我们心灵的脆弱。
愿意你亲自用你的话语去坚固我们。
愿意您用你的话语亲自的坚固我们，
继续带领我们弟兄姐妹，
继续带领我们弟兄姐妹。
我一起这样的祈祷，奉靠基督耶稣名字。
我们一起祷告，是奉靠基督耶稣的名字。
好，
阿们。
好，大家。各位弟兄姐妹，我哋有冇面对过试探啊？
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面对试探呢？
好多人都岌头啊！
很多人都点头。
我哋有冇失败过啊？喺试探当中有冇啊？
我们有没有在试探当中失败过呢？
点解会失败呢？
为什么会失败呢？
啊，首先我哋听到好多啊，
我们刚才又听了很多，
冇神嘅说话喺我哋个内心。
可能我们没有神的话在我们的内心。
我哋能够胜过试探。
我们能够胜过试探，
连耶稣他都用神的说话来到去抵挡这个试探，
连耶稣都用神的话语去抵挡这一个的试探，
何况我们这班这么软弱的人呢？
何况我们这一群这么软弱的人。
所以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熟读神的说话啦。
所以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熟读神的话语。
好像今堂的讲道主题是信靠至圣真道，
就像今天的讲到的主题，信靠至圣真道，
胜过试探的生命，
胜过试探的生命。
好啦，咁听日咧，我哋会继续星期六晚啊，听晚同样呢个时间八点钟